今天是2025年9月25号，星期四，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一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内容：第一个，习近平自证治疆方略，却不敢到群众中去啊；第二个是贵州强抢四起污水厂，网友暴骂；第三个是美国联邦政府有关门之余啊。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9月25号直播一的要闻简报。财新网报道，重庆泰克环保公司在贵州省仁怀市的茅台镇投资了8亿建设一个白酒废水处理厂，工厂投产17天后就被仁怀市工商工业和商务局强行接管。事件曝光之后引发了巨大的舆情。那么为了解决茅台镇白酒产业生产的这个污水问题，2017年贵州省仁怀市发布了一个叫 PPP 项目公告啊，就是对外招标建设日处理 1.5 万吨的白酒废水处理厂。那重庆的泰克环保公司中标，他获得了30年的特许经营权。那么2021年的1月，这安龙厂白酒废水处理厂建成。那么经过1年多的运行和调试，2022年5月完成了环保验收。这个废水厂投产17天后，也就是在2022年的6月10号，这个仁怀市工业和商务局突然就到了这家工厂，宣布解除合同，随即要求工厂的员工2个小时之内收拾物品离开。那么重庆泰克环保公司指出，这个项目造价是8.2亿。那么重庆泰克这个环保公司呢，融资投资总共是7个亿，占项目股份的86%。那么仁怀市工业和商务局以莫须有的理由撕毁合同，强行接管了工厂。那中共建政70多年，他们强抢财产并不罕见，但是用这种方式抢走一个刚刚开业10几天的企业，实在令人发指啊！大家还记得吗？我们新闻一定要结合在一起看。习近平今年2月份召开一个民营企业座谈会啊，他在座谈会上讲了一堆漂亮话，是什么？黑色幽默。相信中共的人也是可怜啊，这是第一。第二，彭博社报道，美国联邦政府拨款法案将会在9月30号到期。那么目前美国总统川普和民主党在临时拨款计划上陷入僵局，所以美国联邦政府有可能面临停摆。川普和共和党今年7月通过的大而美支出法案删减了1.1万亿美元的开支，那这些开支主要是减少医疗保健开支。那么美国有180万人因此失去了医疗保险，法案引起民主党的不满。民主党计划在联邦政府临时拨款中增加医疗保健开支啊。那么民主党参议院领袖舒默上个星期提出一份到10月31号的临时拨款法案，那么表决时只得到了47票，没办法通过啊。那么与此同时，共和党提出的临时拨款法案也得不到民主党人的支持。川普计划在9月25号就今天和舒默和杰弗里斯会面啊，那么讨论如何解决联邦政府的拨款问题。川普昨天在社交媒体上发帖，他说如果民主党不放弃增加医疗开支，就不会和民主党人会面。那么如果这次联邦政府停摆，将会是1981年以来美国联邦政府第15次关门啊。9月24号，白宫管理和预算办公室给联邦机构发备忘录，要求联邦机构选择哪些项目可以停止资助啊。他们会永久裁撤这些项目的人员啊。那么此前呢，美国政府停摆的时候，联邦机构会把员工提出停薪留职啊。 等预算恢复的时候呢再请回来。那川普政府就是意思就是川普用这个叫解雇员工来威胁民主党，这是第二。第三， CNBC 报道，美国商务部9月2号根据贸易扩展法第232条款对进口的机器人、工业机械、医疗设备进行国家安全调查。报道指出，美国很少生产机器人、工业机械和医疗设备，那么主要是进口，特别是来自中国的进口。那么去年中国进口的工业机械设备当中有 17% 来自中国。那么美国去年安装了 1.3 万台工业机器人，几乎全部都是进口。去年美国从中国进口了 1.6 亿美元的注射器和针头，同比上升 7.3%、那么这次美国的232条款调查具体会调查进口的口罩、手套、轮椅、病床、心脏起搏器、胰岛素泵等设备，这些商品大部分都是低价的医疗耗材，绝大部分是中国生产。报道指出，川普政府此前引用232条款对汽车、钢铝、铜等商品进行调查，目的就是要增加加征关税。那么这次对机器人、工业机械、医疗设备调查，相信也是要加征关税。专家警告说，川普政府对医疗设备和防护装备征收关税，会加重这个医院和患者的负担，影响医疗质量。这就是如果不会造成物价上涨，那不是见鬼了吗？第四，法广报道，美国商务部9月24号宣布，美国对欧盟的汽车关税从现在的 27.5% 降到 15%。 那么新的关税有追缩力，从8月1号开始生效。欧盟汽车关税一直是欧美贸易谈判的焦点，那么今年4月，美国对欧盟进口的汽车征收 25% 的附加关税，连同原有的 2.5% 的关税，总共是 27%。 那么新的关税是从 27% 降到 15%、但是仍然高于川普上任之前的关税。因为川普上任之前，欧洲的汽车出口到美国关税是 2.5%、现在变成 15%、那么美国降低欧盟进口汽车关税，表面上是让步，实际上是欧盟要为了避免最坏的结果，实际上是欧盟在让步。美国总统川普之前提出贸易扩张法第232条启动对进口汽车的调查，那么当时欧盟是面临 30% 以上的惩罚性关税。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表示， 15% 的关税是目前能够争取到的最好的结果。那么新的协议是一个稳住局面，为跨大西洋贸易关系提供可预测性的结果。不过呢，欧盟内部对急于达成协议仍然有分歧。法国批评认为对美国让步太多，削弱了欧盟的自主性和谈判地位。另外，这个美国商务部同时公布了9月1号开始对欧盟进口的战略性行业豁免关税，具体的行业包括飞机、纺织药。欧盟正在推动更多的产品纳入免税清单。基本上我觉得，川普政府会假装收了很多关税，但是实际上呢，他要跟欧盟维持关系呢，他要把实际的关税降下来。因为什么？因为他没得选，其实美国也没得选，因为你不生产，你要进口，所以这件事情，但是呢，他又不能把这个事情告诉 MAGA。MAGA 的理解能力有限，所以他可以稍微的装一下，把他们忽悠过去就行了。第五，法广报道，联合国9月24号在纽约举行高级别气候峰会，这次峰会有118个国家参加，中国是牵头国家，美国没有参与。国家主席习近平通过视频发表讲话， 习近平宣布到2035年中国将会把碳排放量达到峰值啊，峰值碳排放量的碳达峰的基础上削减 7% 到 10%。 那么中国呢之前是承诺在2030年达到碳峰值，那现在会在碳峰值现在是提前了五年啊，现在没有提前五年啊，就是2035年啊，原来是2030年碳峰，2030年碳达峰，现在习近平承诺是2035年在碳达峰的基础上降低 7% 到 10%，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承诺2060年碳中和，那么这是中国第一次提出具体的减排目标。那么大部分发达国家都是在20年前已经达到了碳达峰。习近平的表态和美国总统川普的态度形成鲜明的对比。川普9月23号在联合国大会上表示，气候变化是个巨大的骗局。那些气候预测来自愚蠢的人，他们让自己的国家花费了巨大的资金。那么川普的发言延续了他一贯的反环保的立场。在川普的领导下，美国将会第二次退出这个巴黎协定。那美国政府在这次联合国大会上不仅缺席气候峰会，也没有提出新的环保目标，也没有参与这个多边环保行动。国际舆论认为美国正在放弃他的领导角色，而中国正在尽力填补美国留下的空白。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中国气候中心主任李硕表示，在欧美都没有出席的情况下，中国成为这次会议唯一的主角。纽约时报指出，最重要的并不是中国宣布了什么，而是中国的实际行动。中国正在向全世界各地的清洁能源项目投资数以千亿的美元，这不但开始改变全球经济格局，也在重塑地缘政治。中国政府投那么多钱，目的就是纽约时报的这句话，纽约时报满足了他。第六，民生观察网报道，重庆退伍军人鞠小林向重庆市九龙坡公安分局申请9月25号在重庆市杨家坪步行街举行集会游行。九龙坡公安分局拒绝了他的申请，给出的理由是他没有在重庆市九龙坡区连续住满半年。那么这几年鞠小平一直在维权，2018年11月鞠小林的战友他们的家被强拆，鞠小林和几名战友和强拆人员发生了激烈的冲突，重庆市巴南区法院以寻衅滋事罪判鞠小林这个有期徒刑2年半，此后鞠小林一直在维权上访。今年9月22号鞠小林向重庆市九龙坡区公安分局申请举行一个人的集会游行，他的游行形式就是身穿军装，手拿着写有冤字的纸张，高喊口号，依法治国，反对九龙坡区公安局非法撬门。那么中国政府有没有批准过公民游行呢？没有批准过。九龙坡区公安分局也是找了一个理由不让他游行。那么中国集会游行示威法规定，中国公民不可以在居住地以外的城市发动组织或者参加集会游行示威。你只能在你家你自己户籍所在地居住所在地发起这个游行示威。但其实也是不行的，从来没批准过。那而且你在居住地要有暂住证半年以上。那么鞠小林的户籍是重庆市丰都县的社坛镇。丰都县和九龙坡区是同一级的行政区。反正就是不让你游行了。就是。第七， CBS 报道， ABC 的吉米尔的脱口秀9月23号恢复播出。播出的第一集吸引了620万观众，这是平时收视率的4倍。 直接反驳了川普总统关于吉米尔脱口秀没有收视率的言论啊。卫报报道说，第一集开播后16个小时，吉米尔脱口秀在 YouTube 上的观看次数已经超过了1500万，很厉害吧啊。吉米尔脱口秀是9月16号停播，原因是吉米尔在前一天的节目中谈到一些保守派利用保守派网红科克贝自杀事件进行政治操弄。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主席卡尔警告 ABC 说，如果不停播吉米尔脱口秀就会面临罚款或者吊销执照，于是吉米尔脱口秀就被 ABC 停播啊， ABC 的 CEO 停播啊。吉米尔脱口秀的停播引发了全美国范围之内的抵制行动啊。那么抵制谁呢？抵制 ABC 的母公司迪士尼啊。那么在舆论的强大压力下，这个迪士尼认识到迎合川普政府的代价比预期要大得多啊。吉米尔在恢复播出的第一集里讲，政府要让总统不喜欢的喜剧演员保持沉默，这完全违背美国精神啊。620万的收视率再次证明美国人在用行动继续啊抵制川普政府，保护美国的言论自由。这是第七、第八，《自由时报》报道，台湾高等法院台中分院9月25号对空军军官上校处长张瑜哲共谍案宣判啊，张瑜哲因违反国家安全法被判有期徒刑16年。案情指出，张明哲是2019年接受被中共吸收的台商邀请，去印尼巴厘岛和三名广东省海外联络办的解放军人员会面，并且收受了对方$10,000的见面礼。此后张明哲每个月收到1.5万人民币的工作费用，向中方人员汇报台湾空军演习的简报、台美合作任务定位以及军内人事背景等敏感资料，甚至还搜集台湾政党和社会舆情的资料。案件今年3月被揭发，检察官要求法院重判张明哲啊。另外，台北地方法院9月25号对四名民进党党工涉及的共谍案进行宣判。那么其中赖清德前机要秘书吴尚宇判有期徒刑4年啊。那么民进党民主学院的前副主任叫邱世元被判有期徒刑6年2个月。那外交部长前助理何仁杰有期徒刑8年2个月。民进党议员助前助理黄曲荣有期徒刑10年。案情指出，这四个人都是民进党的党工，这个向被中国吸收的台商提供台湾政府的机密。其中吴尚宇曾经向台商提供总统府的机密信息，包括时任总统蔡英文和赖清德的外访行程。案件在今年2月被揭发，四名党工只有吴尚宇承认充当共谍。第九，自由时报报道，台湾外交部长林佳龙在联合国大会期间访问纽约。9月13号他和帕劳总统惠淑仁以及台湾驻美代表于大雷举行会面，这是台湾外交部长第一次在联合国大会期间出现在纽约。那么今年的联合国大会9月9号开幕，那么一般性辩论是9月23号到27号进行，各国领导人都会去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大会。那么帕劳的总统叫惠淑仁在社交媒体上说，他在联合国大会期间和林佳龙以及于大雷会面，随后一同出席了台湾友谊之夜活动，并且展示了他们的合照。另外，今年台湾的邦交国会继续在联合国大会一般辩论中支持台湾加入联合国，并且和台湾有邦交的捷克，他们的总统叫帕维尔，9月23号在联合国大会总辩论的时候公开表达对台海安全的关注。帕维尔说，扰乱台湾海峡以及印太地区现状 将会进一步的破坏全球安全和贸易稳定。这是捷克首次在联合国大会上提到台湾台海问题。尽管捷克和中国有邦交，但是总统帕维尔最近和台湾关系密切。林佳龙此前曾经访问捷克，和捷克政要会面，并出席了捷克国家博物馆展出的台北故宫特展。这是第九、第十。香港有线新闻报道，香港选举委员会9月25号公布了香港最新的选民登记册。那登记册显示，地方选区的选民人数413万，就是现在啊，这次登记过的选民有413万，比2021年，比4年前减少了 32.9 万。那么跌幅达到 7.4%， 减少了32万人。32万不止 7 点啊，有跌幅达到 7 点。那么这些人去哪儿了？这些人可能就是移民了，4年来可能移民了啊。要么移民，要么不想投票。功能界别的选民是 19.3 万，比2021年减少了 6.1 万，跌幅达到 24%， 就是四个人走了一个。那么按照年龄分析，21岁到25岁的青年选民人数比21年减少了 3.8 万，跌幅达到 21%。那选民登记册上的选民可以在12月7号立法会选举当中投票。那么地方选区的选民人数减少，主要是反送中运动之后有30万香港人移民。那么仍然在香港的市民也有选择性的取消选民登记。那么功能界别的选民比较少，他也和反送中运动之后大量的民主派工会和团体解散有关，而且这个法律界、教育界等专业界别从个人投票改为团体投票，也减少了选民人数。这是第十、第十一。路透社报道，泰国曼谷市区9月24号发生了一个大面积的路面坍塌事故，原因是地铁施工导致土层往下掉，土层坍塌。坍塌发生的地点是当时是在早上7点多，地点是叫这个绿石区的三森路瓦吉拉医院的门前。视频显示医院门口的四车道路面缓缓的下沉，那么排水管涌出大量的积水，同时电线杆子也跟着一起被拉扯下沉。那么塌陷形成的坑洞很大，深度有将近50米，那影响的路面有900平方米。那么塌陷发生的时候，有一些车辆赶紧倒车躲过了塌陷，但是仍然有三辆车受损，其中有一辆车悬空在这个塌陷这个坑洞的上方，幸亏司机最后被救出来，没有人受伤啊。好，这是我们今天的要闻简报啊。我们来讲讲今天的主题：习近平自政治国方略，却不敢到群众中去啊。9月25号上午，新疆自治区成立70周年庆祝大会在乌鲁木齐的人民会堂举行，中共总书记习近平率领中央代表团出席大会。那么统战部长李干杰宣读了中共中央、人大、国务院、政协、中央军委五套班子的贺电。那么王沪宁发表大会讲话，这个程序基本上跟西藏周年庆的安排是一样的。那么新疆的周年庆跟西藏有点不一样，西藏是在露天，在广场上举行，那新疆的周年庆最后是安排在哪？新疆的人民会堂啊，他没有安排在露天，也没有安排在这个新落成的奥林匹克体育中心。奥林匹克体育中心很新啊，也应该很漂亮啊。那么据说是安保问题，一票否决，结果还是在这个人民会堂啊。 那么由于人民会堂，由于这个大会是安排在新疆人民会堂的地方小很多啊，所以庆祝大会呢其实就是个庆祝小会，人少，人很少。因为那个会是个开会的，是区委区政府开会的，开当地的人大什么在那里开会。所以呢人少不成气象啊，说明什么？说明中共其实对新疆还是不放心啊。在新疆和情况，新疆的情况跟西藏完全不一样。那么周年庆一结束，习近平就上飞机回北京，然后就是王沪宁就带着中央代表团从25号到28号在新疆各地看望慰问，这老套路啊，老套路。那么这次习近平在新疆有一些情况，第一个，习近平在这次表现得更加强势。有一幕比较明显，就是去参观这个新疆成就展啊，新疆成就展，习近平、王沪宁、蔡奇、李干杰他们在餐厅，一大帮子人在餐厅，习近平插腿而立，然后这王沪宁跟蔡奇一帮子人在他面前毕恭毕敬的站着啊，全部都互当而立啊，尤其是蔡奇啊，你去新华网去看一下那张照片。蔡奇的神情那是战战兢兢，那叫战战兢兢。习近平那意气风发，两腿一插往那一站，这是第一个现象。第二个现象就是中央台拍这个习近平去看这个成就展，中央台是拍了片子的，新闻联播也播了啊。中央台拍的这个片子有一点蛮明显的，就是习近平头部的抖动。帕金森啊，抖得蛮明显的。所以中央台的这个新闻联播的片子一秒钟就切。为什么？因为他时间一长就抖得太明显了。所以一秒钟就切。基本上没有特写。而且没有一个持续的镜头。那习近平从北戴河会议八月底结束啊，然后习近平这一个月来九月份这一个月，今天几号？今天25号，从西藏一直到新疆，这一个月很忙，非常繁忙，高频度的参加国事活动，他的身体状况明显下降啊，他到新疆就成了强弩之末。习近平在新疆的看上去的这个身体状况和他去西藏成为鲜明对比，他的健康还是有问题啊，没有像西藏表现的那么好啊。那9月24号习近平在人民会堂听新疆的汇报啊，其实周年庆也在人民会堂，这个他听汇报也在人民会堂，都是同一个场景啊。然后他在会上讲，党中央的治疆方略是正确的啊，他要讲这句话啊，他讲的是谁？讲的他自己啊。那习近平为什么要对新疆下狠手？这几个，中国有5个自治区啊，中共对新疆是最狠的一个，下的最狠。为什么？因为他被新疆吓着了。2014年的4月份习近平去新疆考察，他第一次，那次是他第一次以总书记的身份，那上台没多久，2013年上台，2014年4月去新疆考察。4月30号下午习近平离开乌鲁木齐啊，当天下午7点乌鲁木齐火车站南站发生自杀式炸弹袭击，2个阿克苏的农民身上捆着炸弹，在火车站的出口引爆了身上的炸弹，结果他们两个被炸死，另外还有个旅客被炸死，79人受伤。 这是4月30号4月的最后一天，然后5月份5月中吧，5月初还不会，5月初乌鲁木齐的集市有个集市再发生一起炸弹袭击，那次死的人就多了，死了31人，那就是炸得非常的厉害。那当时习近平就把习近平当时就把这个新疆的书记陈全国啊叫到北京啊，跟他讲全面打击，全面打击啊，下狠手啊。中共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对新疆展开，我们可以讲红色恐怖式的全方位的这个封锁打击。新疆做到什么程度呢？新疆把监控摄像头装到家门口，是监控摄像头装到家门口，装到门上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大规模的新建各种，有一个推特上有一个，油管上有一个人拍过新疆的教育营，其实就是集中营，大规模新建。整个新疆到处建，不听话就关进去，说是搞办学习班啊，其实就是关集中营啊。这是第二。第三就是拆清真寺，拆清真寺抓哄啊，然后就是把这个新疆的劳动力分散到全国各地去打工，这就是典型的强制劳动。美国的强制劳动法案就是因为这件事情搞的，就是把新疆的劳动力分散到全国去打工，分散掉，就让他们分散，目的就是分散。第五个就是学校取消少数民族语言教学，全部用普通话。第六，严刑峻法，抓判修监狱，新疆新修很多监狱啊，就是抓起来啊。然后第七个就是中亚五国，做中亚五国的工作。不是搞那个中国跟中亚峰会吗？解决什么问题？主要是解决，一方面当然是填补这个俄罗斯的真空。俄罗斯因为打仗啊，跟乌克兰打仗，他中亚地区他没办法兼顾，在中亚地区有真空，中国就做中亚地区的工作啊。那么这是一方面，但是核心的目标还是新疆。就是要切断新疆外部联系啊。那么从2015年习近平翻脸啊，对新疆下狠手，到今年正好十周年啊。那习近平的治国方略到底效果怎么样呢？啊，这个70年周年大庆，乌鲁木齐满大街都是武警啊，满大街武警。那么习近平他们搞的这个周年庆也不能够在户外举行，还是在人民会堂举行。这次习近平在新疆要么在驻地，要么在人民会堂，中间只去了一趟乌鲁木齐文化展览馆看新疆成就展，就这俩地方，这三天哪儿都没去，既没有去厂矿街道，也没有去大巴扎和农牧民家掀锅盖，说明啥？说明习近平的高压政策没有奏效啊，他的治疆方略不成功啊。成功了你应该可以走到群众中去，你现在不连群众中去都不敢啊。华尔街日报报道，西方官员和活动人士谴责中共的做法严重侵犯人权。联合国人权机构2022年发布报告，给中国政府对待新疆维吾尔族和其他穆斯林少数民族的政策定义是什么？这个政策定义犯下了反人类罪，这是联合国人权组织给他的报告里面讲。那么很多西方企业也撤回了在新疆的投资。习近平在联合国报告发布的前几个月跑到新疆去考察，2022年他对当地官员说，继续确保稳定和发展，讲好新疆故事，但是事实上没讲好吧啊。 慕尼黑大学中国历史学教授奥伊特曼说，习近平这次去新疆参加庆祝活动，就是为了证明过去七八年极端政策成功，而且经受住了国际社会的审视。奥伊特曼说，习近平相信中共可以重塑少数民族的文化，可以实现各个民族不可逆转的融入同一个中华民族意识。但是习近平还是不能够在乌鲁木齐的街头自由自在的行走，说明他的政策是失败。法新社的前总编辑董尼德最近出了本新书，新书的名字叫幻象帝国，天朝中国的自我神话与天下叙事，讲中国的话，讲中国的书。董尼德在书中说，习近平治下的中国就像纸老虎，这个川普刚刚说俄罗斯像纸老虎，现在这个董尼德也说这个中国像纸老虎。那么中国和平而强大的假象已经破灭，中国的大外宣机器已经失灵，西方和亚洲终于觉醒了。董尼德在接受中央社采访时说，过去几十年中国通过大外宣把自己包装成一个和平的经济大国，那么美国当初以为可以帮助中国走向民主开放，所以他跟中国建交，帮助中国加入世贸组织。那董尼德说，但是全世界都被中共骗了，专制政权非常非常擅长利用民主政权的弱点，中国不但没有走向民主和开放，反而更加越来越走向专制和集权。那么而且中国在地缘政治上咄咄逼人，导致一些亚洲国家也和中国对立。董尼德认为中国经济的奇迹已经破灭，经济增长创十几年来的新低，年轻人失业率创新高，而且实际情况会更严重。那谈到中美关系，董尼德说，川普是个生意人，他想做交易，而且他对强人有一种迷恋，从他对习近平和普京的态度就可以看到。董尼德在书中还说，经过几十年后，西方和亚洲已经从中国的谎言中醒悟，开始与中国抗衡。当代中国的问题专家叫白杰明指出，面对习近平时代的中国，他应该采取什么样的策略呢？立场呢？既不能轻易的接受和中共过于轻松讨好的交往，也不能盲目的相信充满冷战思维、夸张甚至虚假的言论，也就是不能够阿谀奉承，也不能够轻易退让。那我的评价是，习近平把这个中共纸老虎扎得很大，扎得很大，很凶的样子，但是呢，他们很怕火，一个不小心就会烧精光。好，那我们今天主题就这么多，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我之前讲过这个观点，讲过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就是很多中国人到了海外建立了新的价值观，认识到普世价值，然后觉得自己在觉醒。但是其实有一点很重要，就是中国人能不能对中共或者是中国历史上的统治者他们坚持的大一统观念祛魅，是他是不是真正的融入了普世价值观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考验或者是检测啊，就是这件事情就能够反映出来啊。所以你可以看到很多在推特上，在社交媒体上口口声声民主自由讲得天花乱坠，但是一碰到中共的大一统 马上就现原形啊，马上现原形啊。观点：中共对外张牙舞爪的行为，我认为是做给世界看，中国不是纸老虎啊。这种行为也是好面子的表现，真正要动刀动枪的时候又秒怂，既当又立是共产党的本性。共产党在世界各种大会上一直强调自己是大国，负责任的大国，大国需要多次说出来吗？这是知道自己是纸老虎，又怕世界知道，所以老是用大国来掩饰自己是纸老虎的国。 OK， 情况大转弯。9月23号，台湾经济部宣布南非政府屡屡打压台湾国际地位，因此预告禁止47项半导体产品出口，横跨芯片、晶圆、记忆体、光电元件等上下游产品，10月底正式上路实施。但经济部25号态度转弯，说和外交部讨论和确认之后决定暂停发布这个预告，外交部则表示已经接到南非政府请求进行协商，因此同意两国协商过程中暂缓预告程序。嗯，管用吧，很管用啊。情况：台风来了，高速路封了，华为有特权，高速路专门留了一个口写着华为通道，华为不停，很疯狂吧。嗯，所以你认为这是民营企业吗？当然不是，民营企业谁管你，谁给你这个面子，那是不可能。华为你想有两点很明显。第一个就是孟晚舟。孟晚舟救孟晚舟是谁在做，谁在救？习近平在救。习近平亲自部署，亲自指挥，亲自部署。一个民营企业习近平亲自部署，那不可能，绝对不可能。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华为获得的特权有两个特权。第一个，资金特权。你基本上华为想借多少钱借多少钱啊，这是一个资金特权。第二个就是行业特权，华为想干任何一个行业，他想干哪个行业就干哪个行业，就这两个特权。这高速公路算啥？只要华为进入的那个行业寸草不生。所以你说这是民营企业吗？这是不可能的啊。情况：中国网络设备巨头 TP-Link 2021年组建芯片事业部，9月中旬全部解散，放弃自研芯片业务，补偿方案是 N+3。 业内人士表示，芯片行业在西方技术封锁下举步维艰，除了华为、中兴等战略地位的公司，其他企业就算拿到补贴也很难熬过去，目前政府财政吃紧，很难像以前那样无限的砸钱。芯片这个行业，芯片这个行业是全球合作，全球性协作，因为它非常复杂，它真的很复杂啊。从它本身的设备就很复杂，到从设备到什么呢？到耗材，很多耗材啊，各种气体。各种溶液，很多这种耗材，耗材在谁手里？在日本手里啊！日本很80%的耗材都在日本手里啊。设备是在美国手里，在荷兰手里啊。日本也有一部分啊，然后韩国一部分设备啊，很多。其实。中国有没有条件做这件事情？中国跟全世界关系好，没问题。中国天天搞战狼外交，挖别人墙角，肯定不行。别人都防着你，你就搞不了啊，非常困难，非常困难啊。提问：王老师之前的观点是，习近平在二十一大连任没有环境和条件。现在这么讲，王老师是否会改变他的看法？第一个，我还是认为，因为现在这两天已经有 很多推油管的这个时事评论员在说习近平要辞职啊，讲他辞职。嗯，主要是两拨人在讲啊，一拨就是啊，我就不说谁了，大家看得到啊。我不同意，我不相信，我不相信有这回事，这是第一个，很快可以验证的啊，很快，因为四中全会马上就开，十月份就开了。第二个讲二十一大。二十一大，我认为目前习近平没有二十一大连任的政治条件，啊，我还是这么认为。二十一大习近平连任的政治条件并不具备，啊，为什么？第一个，其实很多事情我们对比来看，怎么对比？你把二十大跟二十一大这两个，二十一大之前的政治形势。跟现在的政治形势，当然还有两年时间，还有一年时间啊，还有两年时间啊，还有一年时间啊，我觉得政治形势完全不一样啊，政治形势完全不一样，所以我觉得连任的可能性不大，条件我认为是条件不足，他的意愿我觉得没有疑问，他是想要连任，但是我觉得他的政治意愿未必能够达得到啊。观点：共产党是延安窑洞出身，靠打砸抢起家，不忘初心，就是需要用到你的时候，天上的星星月亮都给你摘下来，再时不时的敲打你，要你感恩，然后他觉得不需要你的时候，就一脚踹入地狱。看治理新疆的模式，前段时间还在搞 DNA， 大概率是要推广全国，看你反抗了他就说一下，趁你不备再实施，就像游击队一样，习近平不会退，好日子在后面呢。观点：中共非常善于在大家讲道理的地方耍无赖，并且包装成趾高气扬眉吐气啊，等大家都不想跟他讲道理了，甚至不想搭理他了，他又把自己说得小可怜。这个政党上上下下都是捧高踩低，全世界这么多正常的国家，很少有领导人上任之后，所有照片都是完全两副嘴脸。中共就是流氓无赖，中共不是他叫什么，不是他。中共从成立的时候就一直在抢东西，他的经费是哪来？他经费绑票来的，绑票种鸦片搞矿是这么来的，所以基本上抢钱是中共的看家本领啊。还有你想想看，各种各样的不讲道理，各种各样的不讲道理，社保他可以加社保费，你说这不讲道理啊。好吧，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还有吗？再来一个。没有了，没有了，那我们今天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